的我们在这里单单讲一节的圣经，但这个圣经是把第一章跟第二章所有信息的总和把它归纳起来，不但对我们基督徒做了一个很合宜的称呼，也对我们对基督的地位有很恰当的位置来思想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我们是同等天造的圣洁一体，这天造就表示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属天的责任，我们地上有一个属天的使命，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过生活，我们是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因为从神的宝座那里呼召，是我们归向他，是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使我们在他呼召他的行动里面有份，这也是一个莫大的恩典，通蒙天造的。我们是从神宝座里面所建立的计划，所差派的基督，使我们领受这个呼召，有这样的使命，有这样的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圣洁的弟兄呢？因为那位从天呼召我们上帝，也赐下基督到世界上来，成为死人成圣的主。所以那死人成圣，同样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就是父上帝借着基督使人成圣，借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成圣，所以他是叫人成圣的主。我们某方面是得以成圣的信徒，这是神在永恒中间所定的计划。我们既然是一群圣洁蒙了天造的，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教会的这件事。教会就是被召出来成为圣而公的一团，这一群的人就是圣而公的教会，是超过民族、超过阶层、超过时代、超过空间、超过肤色，这个属灵神国度里面所有顺服神的人所组成的，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所救赎、所洗净成圣人之人所组成的。所以我们是蒙召而成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父为弟兄，就是第二章所讲的，他称为我弟兄，并不以为羞耻。那我们这些以基督同为后世，他是长子，我们是众子；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众儿女们。那这位以基督，这个以基督同在里面成为弟兄的教会的团体，也就是这里所讲的同等天上的圣灵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应当思想，那位成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那这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把耶稣称为使徒，也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希伯来书，里面耶稣是大祭司，祭司很重要里面的一次。讲基督呢是使徒，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派他上帝派他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要叫众天地都要敬拜他，在地上。上帝是他的儿子，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时候，就是他成了人，有人的身体，有血肉的身体，他成为大祭司，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是第二章。所以这些圣经就把第一章跟第二章总结合起来，使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的救赎和成圣的工作，我们成为圣徒；而他被差遣做祭司的工作，我们成为被救赎，成为祭司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思念他，我们上面在他们用很长的时间思想基督徒的思想责任、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基督教信仰在整个文化思想界进行，因为思想神的道、思想基督的智慧、思想神救赎主以及有关一切原则，我们应当站在文化的前头，这是一个基督教文化使命的工作。接下去呢，就是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呢，他这位祭司、这位使者、这位使徒呢，他是为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这样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稣远超过天使，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耶稣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但是他是大过众天使的。第 第三章突然间比较的时候，不是比较耶稣跟天使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耶稣跟摩西的关系。那这个是很敏感的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写给以这个希伯来人，而希伯来人心中最伟大的宗教英雄就是摩西，希伯来人心中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希伯来人心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摩西。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思想基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时候，突然跟比较跟摩西之间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希伯来人很敏感的听他到底怎么讲的一个课题。那么这里呢，就要把耶稣基督是超过摩西的这个地位显明出来。那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希伯来人预备心拼的件事呢？绝对不是，因为希伯来人心中已经定了义，摩西是至高最伟大的，这以后呢就没有任何先知可以依他相比，何况被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怎么可以拿着相提并论呢？这是冒犯，这是亵渎，这是见谎，这是完全不应当行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封信的事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冒了很大危险，付了很大的勇气来把这句话写下来。他你们的思想这一句，思想称为使徒，你们认为是使徒，你们认为是大祭司的耶稣，他是远远超过摩西，但是他现在这里肯定摩西的工作，肯定摩西的优点，然后呢再把耶稣超过摩西的道理接下去以后才交代出来。他这里说什么呢？你耶稣为胜利他的敬忠，圣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父上帝。在这里呢，他并不是提到耶稣为信徒敬忠，不是提到耶稣为教会敬忠，那是说耶稣为胜利他的就是父的敬忠。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他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的灵高了我，使我被差遣到你们中间来。所以这句话就是第一次在以色列的会堂中讲话的时候，耶稣引用以赛亚书所提出来的。他说耶和华的灵差了我来，念完之后就说，这是经的成全在你们中间，也就是那个耶和华用圣灵差遣的那位就是我，我今天到你们中间，父以灵差我在你们中间具体显现，兑现了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那句话。耶稣读了那一段，就把这个书卷卷起来，交回给会堂里面的人，就是今天应验在人身上。所以耶稣就清楚知道，他不是来行他自己的事，他不是来做他自己的计划，他乃是照着父的差遣行父的事，他乃是照着灵的道理来证明神的差遣，他是照着圣灵的感动，父的吩咐讲父上帝要他讲义，做父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五到最后那一节就提到了，如果是父对我讲的，我没有一句是凭着自己讲的，我不凭自己的讲话，也不凭自己的形式，所以末后的时候我不审判你们，但有要审判你们的，就我对你们所讲的话要审判你，因为我不是凭自己讲的，是凭父教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父教行什么我就行什么。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基督说他做了父要做的工作，我父做事知道经的，我也做事。所以基督把自己与父认同，把他的工作与父的工作认同，把他讲的言语与父的道认同。在约翰在马太第五章十八节里面，耶稣基督说的原来不是要会话，不是来会处理法，乃是来成全律法。在那一段圣经，耶稣交代律法是神的话语，有存性，表示神道的神性价值在里面。所以他说天地都要会起，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起。但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耶稣竟然用同样的等词，或 话语的点人性，不是靠在律法上，靠着他对门徒所讲的话。所以他的天地都要亏欠，我对你们讲的话一点一话也不亏欠。像基督就以他的言语同神的言语认同，以他的工作同神的工作认同，这样他就会设立他的敬重。感谢上帝。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是耶和华地义将他压伤，是耶和华拆他到这世界上来。所以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告诉我们，看啊，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我所设计的。所以基督的神所差遣、所喜悦、所设立的那独一的被差的地位，这个被高、被差、被离、被第二压伤的基督，也就是万世万古中间人唯一的盼望。感谢上帝，这个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好像摩西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把耶稣的位分跟摩西的位分做比较的时候，他先提到基督是敬忠的，摩西也是敬忠的。摩西的敬忠是在神的家中信从，耶稣基督的敬忠是为了圣他的而敬忠，是对神敬忠。他绝对不妥协，不灰心，不丧胆，不扬声，不有自己的命。他在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并不灰心不算了，就在这地上十里公里就来到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呢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给我们看到基督在地上怎样忠神遵行神的命令，要执行他的旨意，要在地上建立公理，建立公理。这个做海岛都明白上帝在他身上要施行，要向人显明救恩的旨意。不但如此，我们看耶稣基督将向父上帝敬忠，这敬忠的程度呢，也就是犹太人所夸口的摩西在上帝的家中的敬忠。摩西是犹太人绝对不能忘记，也不能够随便就把他的攻击涂抹的一个最伟大的英雄。因为这个摩西虽然是立位族的人，是立位支派的后裔，但是摩西绝对不是单单为立位支派做侍奉工作的人。这句话我要特别强调也要发挥，这就是神的家是超过宗派，神的国度是超过堂会。今天许多的人呢，他们爱堂会为爱上帝的国度，爱宗派为爱耶稣基督整个身体，所以这些人在犯罪中间而不自救。我常常对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呢，你们不要爱这个教会为爱上帝，你不要为爱这个堂会为爱上帝的国度，因为这是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忠于我们的这份没有错，我们的教会中间尽心尽力也没有错。那当你把教会忠心到一个代替上帝的地位的时候，你是真的犯罪。因为神要我们在他的全家敬忠，不是单单在家里的一个旧的敬忠。你叫几个孩子少点，孩子你少客厅，他少房间，另外一个就少这个家庭的后面的房子。那么这个几个孩子他就努力少他的旧的，甚至他认为别的弟弟哥哥没有少的时候，这是他可以胜他兄弟的这个原因。所以他心中一面竞争，一方面盼望别人做得比他不好，做得比他更脏，甚至敷衍失职没有少来表示他的好的时候，你想做父亲的人对这种动机是欣赏的或者是哀叹的？你想他是不是感到这个孩子是一个最好的孩子呢？不是的。你能够把你的责任做得很好是好，你应当求上帝也给你弟兄像一样敬重，这才至少才是真正爱全家的人。你明白吗？现在很多人是盼望自己的教育兴旺，别人教育死不管，别人教育失败他不管，应当讲的话不讲，应当责备的不敢讲，应 应当真正的不敢提，所以他就只好好好好好好，心里说让你去死，让你还，我不管你。那我的教会人心要求，这是神赐福我的一个记号，这就是一种只有堂会观念，只有宗派观念，而没有神国度观念，没有身体观念的一种基督徒，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如果我的心智是那样的，我不会到处跑，我只顾着把我的教会做大就可以了。但是神的家比我的教会更大，神的家比我们的宗派更大，那所以我们应当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旨意为旨意，以神的爱为感情，以神的计划为计划，以神的胸怀为我们的关怀。耶稣基督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是整个上帝国度的主宰，耶稣基督是整个上帝家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治理上帝的家，摩西在上帝的家全然尽忠。这句话是一生一世深深感动我的一段经验，感谢上帝。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是尽忠的，以色列家的十二支派有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特、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约拿的支派，而利未支派不过是其中十二支派中间的一个支派而已。如果摩西说我是利未支派，我只顾利未人，我只顾在利未中间把神的工作做好的话，那么上帝家中其他的十二个支派谁去照顾？那个你们应当自己支派的兴起人来照顾。上帝兴起摩西不是为一个支派，是为十二个支派，所以神兴起一些人做工，他有对全家敬重的心智的时候，这就成了我们侍奉的榜样。感谢上帝，我不是说不要管自己的教会，我不是说不要顾自己的宗派，我是说我们心怀应当胸怀宽过我们自己的堂会，我们自己的支派，我们自己的宗派，才能成为神全家敬重的仆人。阿门。感谢上帝，摩西是在上帝的全家敬重的，而对上帝的全家敬重，真正的秘密、真正的道路、真正的秘诀在哪？只一句话，就是向差遣你的上帝敬重，你才能在上帝的全家中间敬重。今天的许多人，因为他受某一个宗派的领袖所吸引，去侍奉那宗派，领受某一个宗派所发的薪水，在那里做工，所以他就为了差他的来敬重的时候，他眼中看到宗派，没有看到上帝的国度，没有看到上帝全能的家，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不过许多时候，因为人的因素，因为传统的因素，因为种族的因素，我们也看见神胸怀中间整个家的需要，只有看见了我们民族、我们的家乡、我们自己的这个社团、我们自己堂会中间的需要，而把其他的完全完全抹杀起来，这个很不对的心态。求主怜悯我们，多数人都有这种狭窄、自私的表达，多数人都有这种胸怀不够宽大的侍奉的心态。所以今天特别要交代，特别要提醒，特别警戒我们，在这种信息中间带出来给我们神话的光照。求主帮助我们，摩西的上帝的全家敬重，虽然立位是特别拣选的，而所有做祭司的只能在立位之外的后裔中间选出来，因为神特别选立位之外。但是立位之外被选的时候，有个很特殊的典故，就过我们谈到这个过去几方有我们特别讲的，那就是呢，借着这条件赐下的时候，他们站在神边。所以如果这个支派要自我为义，有足够足够的条件，因为这个支派要以他们的祖宗这个行动的自夸，有足够足够的理由的，因为这个支派 被感觉他们比别人支派优越的话，这支派也有足够条件的。所以名称，摩西从来不因为另外支派有比别的支派更爱主的表现的这个事迹，从历史记载啊，变成他偏袒这一个支派，不是。当摩西的权杖进攻的时候，他不需要克制，他不需要放弃他的立位制，他照样在立位支派，照样在他的支派中间成为合适的，是正式的立位。但是摩西却不是单单为立位，而为整个上帝家，为整个十二个支派，整个以色列民族来敬重。在摩西侍奉中间，我们看到有几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当神要审判、刑罚这些归他、探他、试他、验他、观看他作为三十八年这些不幸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当神要灭绝这个时代的时候，摩西并不是在那个时候呢很甘心情愿的让上帝灭绝以色列，他好像劝上帝不要那么做。所以这个从人来看，有一种假象可能产生出来，就是摩西好像比上帝更多一点爱心，因为在上帝灭绝他，上帝不要啦，表示摩西的爱心比上帝大一点点，是不是如此呢？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神是绝对圣洁公义的，所以当神愿意执行他公义的时候，人不能用神的慈爱来捆绑神的公义。当神愿意施行他慈爱的时候，人也不能用他的公义来捆绑他的慈爱。你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当上帝接纳罪人归家的时候，像父亲对小的孩子回来的时候说：“好，我赦免你。如今我要把戒指戴在你的手上，如今我要叫他们沾上油来为你的筵席，我要把鞋子穿在你的脚上，我要把新的袍给你穿上，脱下你膝盖流民的衣服。”当这个父亲这样带着他的小儿子的时候，他的大儿子会非常不高兴，那就是一种以上帝的公义来要求上帝慈爱的一种偏见性。今天的经文记录如此，当神要施行公义的时候，我们要用他的爱来绑他；当神要施行慈爱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公义来绑上帝。而上帝是不随其事，不需要你我奉献献祭捆绑改变他自己。但是上帝要灭绝以色列人，要刑罚以色列人，是不是真正要把整个以色列永远灭绝？绝对不是。而摩西就惧怕这事情发生，所以说：“上帝啊，你不要这样刑罚。上帝啊，如果你灭绝以色列，那么人家就会笑耶和华是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却不能把他的百姓带进迦南。这个形势没有忘词，不能行到底的一个上帝，能够这样记下来。好像上帝不知道这个事，上帝早就知道了。能够怎么讲？上帝知道，不需要他的规劝。其实上帝这样讲，乃是要看摩西在他家中敬重的程度到什么地步。而上帝要灭绝是指那一道，有最大的断不可进的安息。也在第三章的后半段，第四章全章，我们就提到安息，安息，安息，从以色列的旷野怎么样写照出我们灵性枯干的情形，我们对神不敬的地方。这些不但是讲过去的事情，要从其中吸取教训，成了万代光照；吸取真理，成了我们行事的准则。愿上帝赐我们，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上帝说：“摩西啊，我厌烦以色列人，所以我要灭绝他们。灭绝他们之后，我就兴起你的子子孙孙，把你的子孙兴起来，变成一个大的国家来代替以色列。”好，我现在问你，这种做法是不是神有做过的事？有没有？有没有？有，从肉身生的。不都是运行之子，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又生了以撒，结果以实玛利 没有分在地里。上帝是以上生的，以上跟雅各，也以上的又不分在其中。上帝是以色列生了十二支派，上帝如果要把圣支派除去，那么把另一支派摩西的后裔各自一个大国，难道上帝没有主权？上帝有主权，他实在是这样做过的，因为他就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绝对终极性的主权的权利，因为他是神。但是摩西就这个时候哀哭祷告，苦苦诉求上帝，耶和华你不要这么做，耶和华你不要这么样。摩西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就感谢主，我等了很久了，这民族本来带一块头顶，他们天天埋怨，当我这一领袖做的大事，我做他们的摩西做的谗言了，我现在已经厌烦了，放在世界上既然你把它除灭掉，我可以延长寿命，看另外一群出来也不错，何况都是姓摩的，这是姓夷的，这些除掉姓摩的固定最好的。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国家，我自己一来，我是他们老祖宗，那摩西，他们生下来，摩东摩南摩北都有，全部姓摩的。感谢上帝，上帝啊，原来这些可靠的、败坏的、这个少数派的，你把它除掉，叫新兴有的子孙，要当王当时的。是不是呢？不是。摩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伟大的领袖。摩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能在子孙有贡献，不能在其他支派有贡献。所以他还是坚定在以色列全家承担竞争的这个态度。摩西是为上帝全家尽忠的仆人，所以上帝千万不要，你为什么兴起我的子孙？如果以色列的子孙会败坏，难道我的子孙不会败坏吗？如果起来中台的部落，难道我摩西的子孙就不会部落吗？我连尽心尽力侍奉你，但我的子孙如何我不知道。主啊，求你不要杀我以色列，你不要灭绝你自己的百姓，你不要把你带出来的人把他灭绝在旷野，留在往迹象。上帝看见他的心，当上帝说：“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独生子，你唯一的以撒献上的时候，他试验亚伯拉罕的心。当上帝说：‘摩西啊，我要你的侄子孙孙的心情成为大卫的时候，他试验摩西的心。’需要你肯定。”上帝不是不知道亚伯拉罕心里存些什么，他是的啊、哦，我现在明白了。上帝不需要从不明白变成明白的过程，上帝的理性不需要从无知变成知的学习，不需要。上帝照样不需要等摩西见回来，啊、哦，我才知道你是好仆人。上帝早就知道摩西有这样的心思，但上帝这样做这样讲。当摩西回应的是眼泪流出来，苦苦诉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要拯救他们到底，做什么呢？这就是要为全世界后代侍奉的人看见一个真正侍奉的人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真正的爱主爱教的人应该是怎么样。我不能看见有人满面病痛而当时感谢就不是我，我不能看见别人把这个电脑说我比他更好，我的功劳就不小。我不能看见大家低下去啊，就显明我更高。大家低下去，显明你的高不是真高。大家真上高，你再更高才是真正高。所以你把别族的福分全部握上，把别族应当领受神的恩典，对不起，恩典不是应当领受。神一个不一样的恩典，从上帝除去，或者神不愿意把恩典再给他，你高兴的时候，你说落井下石，你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神不要这样的仆人。所以摩西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态。我发现了许多被上帝大大用的人，不一样基本相同的地方，心不妒忌，也不藐视。 没有这个残忍苛刻狭窄恨人的心，没有对人的不义，这是很重要的。这个虚多时候有 N 次后来神有大大作用的传达的，会犯成什么？就是现在落后落成下是狭窄心肠，充满妒忌都不出来，神怎么能够呢？神没有办法用这样的，因为神用人有他固定的原则，你要成为圣洁合乎主要，要以基督心为心，与神同心，才能与神同。神就是爱，所以当神把这种心肠摆露出来，你就看见了约拿在这方面是不够的。约拿说：“我向你反倒死的人。”上帝说：“这样吗？那你为了一条虫，把你的这个遮盖用了太阳的蓖麻树吃掉了，你就这么爱惜那一棵树吗？难道我不可爱惜十二万个在你里面不能分辨九应属的孩子？”感谢上帝，我认为先知中间最伟大的人格是约拿。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写的体无完肤，让每一个时代人都轻看他，这是他最伟大的。感谢上帝，我当第一次读约拿的时候，我说这个人太伟大，因为他不讲自己好处，一直讲自己缺点缺点缺点，结果我们就一直骂他，他就在历史历代中间学习到了，是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在骂他。今天很多传道人一提到旧约什么教训，哇，就这边约拿，这边以利亚，毛病在哪里？缺点在哪？罪在哪？好像我们比那些先知更伟大。我告诉你，我们这些常常引用圣经这辈使徒先知的人，做他的学生半分之一的资格都没有。今天神学生刚刚读一个学期，学会讲道，就专讲亮光，有哪失败在哪里？以利亚失败在哪里？我好像他一定比他们成功的多一点。求主怜悯，求主怜悯。约拿还有哪？约拿把自己仇的一面宣露出来，让你看，让你批判，让你学会了神的仆人不应当下在的现场。其实他们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效法上帝，爱十二万人，过于爱一棵树。为什么呢？十二万人生死一命很好，但是这一棵树的不在，我就会被晒个半死了。所以还是自私，还是不舍。所以呢，约拿结果把自己一切败坏都显露出来，写下来，把我圣灵的感动，是教导我们要学习被神使用，心怀广大。大家说，被神使用，心怀广大。我要感谢上帝。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妒忌，他的不投不会信赖。我们可能心胸广大，他怎样的牺牲生的宝贝？如果真是为主献上，你说献上的都不是钱，如果你自己为自私所保留的，都要消除，这是原则。感谢上帝，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成长之中，耶稣基督为那设立他的敬重，如同摩西一样。那这样的新的这个做法，就先肯定了摩西的地位，先肯定了摩西的优越，先肯定了摩西的榜样。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基督既然高过天使，基督还是高过摩西。那么基督又高过天使，基督又高过摩西，那么摩西一从天使哪一个大？以色列认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来复兴以色列，所以是比天使更大。天使不过是把律法赐下，摩西是具体教导以色列的，所以摩西是很伟大的，因为他把上帝的道从天上借着天使给他带到我们中间来，使以色列成为明白律法的民族，明白上帝是一个民族，行在光中的民族。所以以色列人因为明白律法，他们可以做小孩子的先生，可以做外邦人的师父，可以做黑暗人中间的光，他们可以 分享上帝的旨意。这个都是摩西的律法书赐给他们，带给他来的这么大的福分，恐他们应有的权利。所以这些人，摩西是最伟大的，摩西伟大的不能言喻的，甚至以后如果上帝的先知先知只能像摩西这样，以后上帝要从你们中间兴起的先知像我，所以他们等下那个最伟大先知不是像他而已，这样他们就认为没有比摩西更伟大。直到今天犹太人，你问他们是 Who is the greatest in the history? Who is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 and greatest man in the human religious background? 他们告诉你 Undoubtedly Moses。 摩西是给这宗教一切的奴隶中间都有最大贡献，摩西是对整个文明文化最大贡献的，这个摩西犹太人，所以他们为此而骄傲，为此而夸口，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让什么人比摩西更大。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耶稣比摩西应当配得更大的尊荣的时候，这句话是太敏感了。正像你在红卫兵的时代对人家说毛泽东三部的死亡你都死了，正像希特拉时代你对他说呢，希特拉不杀的时候你一定是这样一样的。所以对犹太人说呢，摩西更尊荣不应当比耶稣更大的时候，他不认为你是这个故意侮辱他的，他认为你是亵渎上帝的仆人，你是该死，你是侮辱他的文化。那希伯来书冒这个水准就写出这句话来。所以摩西在上帝前要敬重，耶稣为圣灵要敬重，第三件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永远不能接受，没办法明白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因为摩西超过所有的先知，是因为先知在印象中的领受上帝的模式，先知在梦中听见上帝对他讲话，先知在圣灵感动他内心的时候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摩西不是，摩西在何烈山上面对面亲口听见亲耳领受上帝对他讲话，所以就面对面耶和华的人人讲话，这个只有一个人，就是摩西，绝对有第二个人。所以他超越所有先知，摩西是最伟大最伟大的先知。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个呼叫以利亚把牛奶给敬他，他好像个呼叫上帝，上帝不许给他，他被钉起死的时候是被外邦的军人钉在木头上，是被挂在木头上。你怎么可能说耶稣比摩西更伟大，配得更多的尊荣呢？他是这样羞辱的一个人，所以犹太人的理性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承认这样的一句话。但是这个新的这个作者是从另外一个架构来看这个事情的，所以今天就要跟你分析了第三、第四节里面的重要的架构。那个架构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塑造，那么有房屋，房屋中间的家，家里面的儿女里面有夫妻仆人，还有个治理全家的主宰，这个观念就建立起来了。那这个是第三章特殊的一个架构，是全部希伯来书只有一次提出来的，新约圣经其他的只要引流的暗示这些，那没有这样清楚。所以这里就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比一同流，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这个定义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定义到底是不是东方的一种观念？不是，东方的观念不是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而是房屋比建造房屋的更尊荣。如果东方人有比房屋更尊荣的，一定是出钱盖房子才对，你懂吧？所以东方的工程师名字都是被遗忘的，但是出钱盖房子名字就被记得了。所以这个房子是某家的旧居有了，是他们出钱建造的。你问他谁是记得？ 一定认为是，这是东方。西方不是如此的，西方文化谁是想出来的，谁建造房屋的时候是实际把这个工程建起来的，他的名字是千，这个千古不朽的碑的底下。所以你当然在法国看见一个很大的铁塔，这个叫做巴黎铁塔，人家给他名字叫什么呢？埃菲尔铁塔。埃菲尔塔请问这个铁塔的名字为什么叫埃菲尔呢？因为那个工程师建造人叫做埃菲尔，建造铁塔的人有没有付钱？不但没付钱，还得钱，对不对？所以当巴黎政府用钱请他建的时候，他不能因为我出钱的就忘了对我的名字，你不出钱把你的名字除掉，不是因为他是建造。所以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严，这句话呢就成了西方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源头。你看见西方有许多的事情和东方不一样的，东方西方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建立不同文化的价值传统，建立不同的社会结构，建立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念，这个东西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见那不同的原因在哪。东方人有肮脏的时候只有上帝把它上掉，上掉了一个人，为什么在我这里没有，就在那里有，结果上到哪里，再到隔壁去，隔壁是从这里到那里的东西，明天他上回来就叫做你上哪里。这种解决肮脏的文化是东方文化，西方的是有代数把你吸掉了，你吸掉了人也不带你来，也不在你来这里，所以没有人上哪里，是各自担当。而这担当之后呢，就像耶稣基督解除我们的罪恶，担当我们罪恶的关键来源。所以这个文化背后有没有宗教影响的，这个文化和这个价值的背后有哪一种基本观念作为这个价值的总源头，都是很注意这些的。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谁的？是房屋的，建造房屋的。房屋跟家一样不一样？房屋是不是家？家是不是房屋？不是。所以你注意这里用了不同的词了，接下去全家进争建造房屋，是不是用了不同的名词？这什么意思呢？你说我有两个房子啊，没错，如果你有两个家啊，人家说可能你两个老婆吧，对不对？家是人不是房子，大家说
家是人不是房子。
所以当时我的家的时候，你的观念中间应当是那个人与人组成的这种人文关系的家庭。当你的房子的时候，是你这个家族居住栖身的地方，房子。建造房屋的是那个用他的实际、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把他的计划兑现变成一个可住的地方的那个工程师。而家是这个房屋所作为，使这个房子就家就是这个要居住在房屋里面的那个人，啊，房屋就是作为这个家栖身之所才叫房屋。所以在这里跟那个耶稣基督是谁，摩西是谁，这个家是谁，这房子是谁，我弄清楚。这外屋是什么？这外屋是什么？外屋跟房子哪里大？房子跟家哪里大？啊，我很难当了啊！从体积来说，房屋跟房子哪里大？房子跟家哪里大？房子大啊！如果家大房子小，那他已经倒了，把这房子弄得破了呀。那房子跟家哪里重要？房屋跟房子哪里重要？啊？房屋跟房子哪里重要？当然房子重要，对不对？万物是为了供应房子，房子不是为了万物的，对不对？上帝创造万物是使这万物所有的人供应这个房子里面所需要，这个房子里面最重要的是家里的人。所以这里建造房屋的是谁呢？建造万物的是谁呢？而房屋建造这个人家的家人是谁呢？在家里面治理的是谁呢？在家里面的仆人是谁呢？所以这个观念弄清楚，你看见摩西在整个上帝的家里面是仆人， 耶稣基督在我们上帝的家里是真理的，因为摩西是人，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家是谁？这房子是谁？这万物是谁？万物就是真的，宇宙万有就是这个神所造的有形的世界。上帝造有形的世界，他也是有形无形世界的主宰，因为他是创造者。但他心里不是万物，他心里是在这个万物中间有一个他的家所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房屋。这建造房屋的是基督，这里不是讲上帝，创造万物的是上帝，建造房屋的是基督，而基督成为这家治理者。那这样呢，这个房屋跟家之间不同的地方，就可以说呢，以色列全家就是最后上帝真正的家的地方，也就是教会的地方。以色列全家，也就是以后上帝要从万国、万族、万民、万邦中间，由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成为上帝的家的这个教会。那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大家说，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如果万有是神所造，啊，上帝所建在万有中间这个房屋，就是上帝那个同住的这个家呢，所有的地方呢，这就是呢以色列家，后来变成了真正上帝的家，就是耶稣要住的那个。这个是这样预表的话，那么呢，耶稣基督是治理家的主人，也是创造房屋的。而摩西不在家里面中间做仆人而已，从这个方面来看，基督的就把新约跟旧约对照下去，以色列不过是预表，以色列的选民呢是上帝所拣选从埃及造出来的，而上帝从埃及造出来的真正的心意，就是预表把罪人从罪恶的奴仆的这个制度中间拣选救赎出来，怎么样使埃及人立刻帮忙的奴隶，在我耶稣基督中保持使人脱离撒旦跟罪捆绑我们的这个奴隶。感谢上帝，那我们在以色列全家所支派中间所预表的，就耶稣基督在万国万族万民万邦中间所救赎回来，成为上帝家里面的这个真正家。但摩西所做的工作是家里面做世众之派的仆人，而耶稣基督呢，是买赎我们的主，也是治理我们有权柄的上帝，所以绝对不一样。那现在请听清我这几句话，你再读这一段时间，你明白这个价值是这么大。你们大家来看第三节，一二三，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人，好像建造房屋比房屋更重要。因为房屋并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身上居住，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神；但基督的儿子为了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要将客观的盼望和榜样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现在一步一步把这几节圣经把它解清楚了，请你注意，在这里说的，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上帝建造万物，基督建造房子，那么这房子是给家人居住的，这家人是谁的？就是上帝的家。在旧约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在新约就是万族万邦万国万民满数的人，为上帝以上帝为主的这个家。那在这个家中这边呢，你看摩西的位分是仆人的地位，在上帝的全家忠心做仆人，基督呢是儿子来治理上帝的家，所以摩西在这个侍奉绝对不是终极性的意义，摩西的侍奉是过渡性的意义，摩西的侍奉是在一个过渡时期中间把人引到将来的具体成就着地上的上帝的家的一个地方。也就缘故呢，旧约不是永约，新约是永约。大家说，旧约不是永约，新约是永约， 旧约的律法不是神终极性的心意，新约的救恩才是神终极性的心意。大家说，旧约的律法不是上帝终极性的心意，新约的救恩才是上帝终极性的心意。这样摩西跟耶稣基督比较的时候，律法是从摩西传下来的，救恩是从耶稣基督赐下来的。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基督是救恩的代表。摩西是做仆人的，基督是本是神的儿子。摩西是家中敬重的，耶稣是家中治理的。摩西是个有罪必死的人，耶稣基督赦罪善罪和死里的救主。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在这个整个宇宙的大架构的中间，给摩西定位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给我们看见了，耶稣一定要高过摩西的眼睛。那我看见了很少人能够在几句话里面把整个文化的典范，整个民族的英雄的一句话把它定位之后呢，把耶稣基督特别的地位把它显出来。所以希伯来书这个 reduction，这个浓缩的这种描写，这个唯一的简洁的人们带出来的整个的变化是大的不得了。感谢上帝，我们也明白这些用词背后的背景，同他用心的良苦，你就知道上帝的灵是怎么引导这些写下圣经的人，给他们建立智慧来说这些话。因为这些话起初我们念的时候好像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但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的心意不是万有，因为万有不过是预备，神造人在万有之后最后造，也就是说人才是他的心意。这万物是为人而造的，但是呢人是为神而造的。大家说，万物是为人造的，人为神而造的。像在约中间讲，有一批经脉上帝心意的人成为上帝家里的人，同万物不同的，这万物是为人的预备，而约中间有一批是为明白什么心的预备，这一批就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上帝心的人。啊，这一批的人呢，在过去的时代，以色列作为代表，这少数派成为一个预表。而这个基督的教会成为具体的呈现，在上初派中的神参派的模式作为仆人的典范。但到了他的家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上帝家里的，耶稣基督是治理我们的，不是服侍，是治理的。 Christ the Lord over us， 也是 our Lord our Master our Ruler not our servant。 我们不能把神当作奴隶的看待，不能把神当作服侍者的看待，我们跪在他面前敬拜他，服侍他，因为他是房屋的建造者，是家的治理者，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他配得尊荣，配得尊贵，配得荣耀，配得赞美，配得敬拜。